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一同敬拜，一同来思想他的话。我们今天思想这个讲到的题目“全备的神”。全备这两个字，在1970年代出现在吉隆坡有个教会叫全备福音，当然更早都已经存在的。不过那时候轰动一时，这个教会增长。那我们就去查这个全备的意思，原来他们认为神的救恩不是单单得着生命，得着永生，更加是在生活里面会可以不用有这个疾病或者是这个灾难。他们认为救恩是包括我们的生活，而且在生活中有病或者是贫穷都是不是神喜悦的。所以他们认为全备的福音带来的是生病跟生活的完美。那么我们总是有个问题，难道以前的圣徒救恩就不全备吗？难道圣经所提给人的、提示给人的这个救恩不够完美吗？我们的神到底是不是有一些地方保留，以至于给我们现代人才能够发掘得到，以致我们可以享受到这个完备的或者全备的福音？我们的神全备在哪里呢？除了灵恩派，很多时候我们福音派的教会也常常认为生命不够完美，所以我们要借用其他的那个学术或者其他的研究来辅助，让生命更完美。就如心理的治疗啊，精神的治疗，我们看到这些是不是不好呢？不是的，但不是取代了福音，也绝对不是跟救恩的方法站在同样的地位上。我们要今天从这个46篇来思想全备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先读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对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澎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战斗，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那使地怎样荒凉，他只习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诗人在这边给我们看到，神全备的作为有三方面。第一，在天然灾祸中，他给予安全；第二，在敌国围困的时候，有他的供应；第三，在万众谋反的事上，他人就在掌权。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提供给我们有安全。这个避难所的概念本来是来自以前以色列地旧约里面提到的逃城。逃城是为着那些被冤枉或者是无意杀人或者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躲开仇人杀害。但是这个避难所呢，后来远远的已经是超过这个逃城。在诗人这边所说的患难里面，它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所形容的患难是讲到这个山的摇动啊，地的震动，海的澎轰，那个水涨起来啊，就是海啸。新加坡没有这类的天灾，不过新加坡也有经历很多其他的天灾，就比如我们看到的 空气的污染，有时候是化学带来对人体伤害的那些作用，又有进入我们所面对的疫情，这些患难真的是叫我们惊慌失措，有时候我们的生活的秩序完全都被颠倒，完全失去了它的那个程序。我们看到这个患难里面，神竟然是我们的避难所，因为他说，诗人说，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什么叫做随时的帮助呢？意思是即时的、很贴身的来帮助。神拯救人，可以在一时半刻之间就临到啊，有时候眨眼之间我们就蒙拯救。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的彼得，当他在海上行走的时候，突然间要沉下去，说：“主啊，救我！”主耶稣即刻伸手来救他。旧约里面我们有看到很多很多圣徒，但以理就是最好的例子。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都面对巴比伦那个时代里面很多宗教上来的、宗教方面来的迫害。他们有那个王做的梦，竟然要杀害所有的术士，包括他们四个人。但是神竟然在一刻之间，就三天里面就给他们这个梦的讲解。当那三个朋友不肯向巴比伦王所造的金像下跪的时候，即刻就要被丢进火窑里面。神就在火窑中与他们同在，拯救他们，而且让神完全得到荣耀。但以理在年老的时候，还要面对一天三次因为要向耶路撒冷那边祷告而被当时候的波斯王要丢进这个狮子坑里面，那神也在一夜之间就施出拯救。各位，我们想，神的拯救实在是常常啊，随时可以临到我们的。不过他不临到我们也有他的意思，就算他不临，他的拯救没有临到我们，他给我们的心中的力量、心中的平安是即时临到的。在危险的时刻，神会给我们心中那个平静。诗人在第五节那边说，到天一亮，这个拯救就来了。可见圣徒没有患难的豁免权。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信了耶稣，我从此以后无灾无难的，我们从此以后不会生病，我们从此以后不会遇到问题。各位，我们看到神常常使人经过这个黑夜，有时候不是单单一夜，有时候很无数的夜晚，有的甚至经年累月的啊，每一天都活在那个苦难之中。大概我们都已经忘记了很多圣徒在共产中国的时候，他们初初所面对的那种苦难，不是一个月，不是十个月，是几十年。不像共产中国、共产苏联里面，全部他们都面对到这种的迫害是很长时间的。在我们中国以前，在民国的时候，有这个蔡淑娟，她是清朝出世的，但是她后来得了一种病啊，因为这个疟疾，她就眼睛不能够见光的，一见到光全身都痛。从她在这个41岁开始得到这个病，一直活到94岁。他都住在一个小小的暗暗的房间里面，那么只是一个床，很简单一个床桌子，他就在那边住下来。50多年，他经过这个病痛啊，从神没有医治他。不过因为这个病痛，他竟然成为世人的祝福。他先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异母啊带他，他就住在美国。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有人经过他那边，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都会进那个暗室里面与他见面谈话。见过面、谈过话的人，都从他身上、生命里面得着极大的帮助。啊，那些软弱的成为刚强，冷淡的成为火热。 有信心的更加有信心，没有信心的就得着主所给的信心，得着这个救恩。他使很多很多呀，数不过来有成万以上的人得着帮助，不是单单平信徒，不是单单未信的人，连教会的领袖牧者都从他身上得着帮助。他自己讲了一句话，他说床榻不是我的监狱，乃是我受训的学校，圣灵是我的导师，来访客是我的功课。那么他也讲到，我从来啊没有过一次啊向神问为什么，他只是向神说这些事情临到我身上，你是要我做什么。这个是他人生的一个座右铭，他把这个床当成是他的训练的地方。各位，这个是他的体验。神假如容许我们在经历很长的一个痛苦患难，我们不要埋怨，我们要想神要我学什么，我们要经历什么。神不会平白无故给我们这些黑夜，给我们这些患难。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呢？我们要学习单单的依靠他。各位，我们看到诗人提醒我们，我们要学习依靠他的，我们要知道两件事情。知道两件什么呢？第一，他是万军的耶和华；第二，他是雅各的神。他提醒人要来依靠这位神。我们依靠的是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遇到患难，还没遇到患难之前，我们都有一套的系统，有一套我们防备防御的一些方法啊。就比如说，我们会准备很多的钱在银行里面，以应随时出现的一些困难，经济的困难或者一些的难题。我们也有可能买了很多的保险啊，保我们很多钱了啊。但是保险是不是能保我们呢？最近新加坡有个新闻，有一个对夫妇太太得了生病，20年前他们已经买了这个保很多疾病的，包括内脏的，他们就去要索偿这一个肾病啊，他有一个肾已经坏了，他要索偿那个医药费。但是医药公司说，你们要有两个肾啊，你的两个肾有问题了才能够得到索偿。那么当然这个可能是跟那个经销有没有解释清楚，但是也是纸上，他们可能也没有看清楚。可是这个肾，假如两个都有问题了，那还寻求什么帮助呢？就已经没命了。可是问题就是出在很多人以为有保险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保险的。我们看到我们的保险不是在人这边，是在神那边。你们的保险不能够保你没有危险的。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学习依赖他。很多人认为有一技之长以应他们失业的时候所面对的窘境。我们香港很多朋友，他们来到新加坡，他们要学很多的技术啊，有的去学驾驶 taxi， 有的人去学怎么样煮饭啊，有的人学这个学那个，有一技之长在身上啊，遇到一些困难的日子到了，他们可以用他们的这个学到的东西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我们遇到患难之前呢，我们都会有准备，但是神要我们不是不要我们准备，我们要明白一样东西，我们有这个责任去准备，可是不要把准备代替了神的帮助，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才是我们唯独可以依赖的那一个对象。当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依赖他呢？圣经诗人告诉我们，你要知道什么呢？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何谓万军呢？通常提到万军，圣经里面提到是天上的天使，但是也是指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也是指天上各种的星球万象，就是这个万军。假如神能够带领控制维持整个宇宙，神可以命令所有的天使，那么我们这些问题算得了什么呢？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的权柄他的力量非常的大。第二，诗人要我们知道，他不但是万军的之耶和华，他是雅各的神。为什么提雅各的神呢？ 为什么不提亚伯拉罕的神呢？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用亚伯拉罕之神这个称呼不是更加的堂皇吗？但是偏偏是人用雅各的神。雅各什么意思？雅各是抓。雅各这个人生性诡诈，很喜欢欺骗。他的哥哥善良，以扫的人为人忠厚，但是神竟然拣选雅各，没有拣选以扫。假如雅各的神是帮助我们的神，说明一样东西，我们都是面对着这个困难的时候都有很多软弱的，我们是常常有软弱的人，我们常常都有很多的狡诈，我们常常很多的失败，我们常常很多我们自己的想很多千方百计都要为自己好处来想的人，有自己的软弱，有失败，有挫折，但是我们的神就是雅各的神，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各位，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想依靠他呢，我们要认识他，要知道他，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位神。第二，我们看诗人不但讲到在天灾里面，神是避难所，给我们有极大的平安。神更是在我们遇到敌国来的时候呢，他有供应。诗人说有一道河，有一道河跟城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看这道河是西西家王的这个水道。那么这边有简单的图了，有人去过耶路撒冷，大概就会知道这个西西家王的水道是叫做希罗亚水道，因为这个水一直引到希罗亚池的，不是很大的河水，不过里面的水很清澈。原来这个诗篇46篇有一个背景，记载在列王记下18章到19章、历代志下32章以及以赛亚书36到37章，那边讲到亚述王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就围住这个城。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没有提到的，但是考古学家都有挖掘出来的。这个亚述王就把这个水道的那个汲取水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汲汛前的那一个尾端，把它塞住，不让这个水上到耶路撒冷。原来耶路撒冷离开这个汲汛泉呢是很高的，一共大概1700多英尺以上。那可是呢，西西家王竟然可以在亚述王没有来之前，凿了这样的一个水道，从山下引到山上。当然，引到山上这个不容易的，他山上凿下来一半，从山下凿上去一半，怎么样衔接？这个真的是一个奇妙的工程。但是神竟然让他们众志成城，犹大人大家一起来同心，建造这一个水道。为什么水道这么重要呢？因为一个城假如没有了水，你围住它，里面就是完蛋了啊！不用多久就要投降。所以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利他说：“哈，这个水源一塞住了，不用多久，这个城就手到拿来，所以他们也不紧张，慢慢在那边消耗这个西西家王里面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他们的资源，特别是这个水，他们以为他们是死定了，一定渴都渴死，但是竟然他们塞住了，这个水道里面还有水提供出来，神不知道从哪里给他这个水道继续有水供应，结果这个亚述王非常的惊讶。各位，神是供应耶路撒冷，让他们能够挨过这个困难的时期。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一道河，我们的河是什么呢？是活水的江河。主耶稣对约翰福音那边14章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要喝水吗？我有活水。”这个活水是指什么？是指生命。在约翰福音7章那边，他大声喊他说：“到我人到我这里来，信我的，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是指着领受圣灵而说的。可见我们里面有一道河，不但是生命的河，而且是圣灵所给生命的河。圣灵在我们里面永流不息。我们不是灵恩派，但是我们里面其实是有圣灵，不过我们没有看重他，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他实在在我们心中，他常常与我们同在，常常教导我们， 常常在那边扶持我们，常常在那边为我们辩护，常常在那边激励我们，加给我们力量。但是问题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来对待这位圣灵呢？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实在是常常帮助我们的这一位神。所以圣经里面叫我们要常常支取，要常常引用这个能力的源头，就是圣灵本身。那你怎么样去引用它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到他的面前。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要常常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为的是叫我们要得帮助，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那边所讲的，我们要常常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跌倒，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都犯罪，我们常常都会失去能力，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当然这个是指你个人要追求神，要独处里面啊，你单独在那边跟神交往的时候，你的灵修，你读圣经，你要深入去读神的话，不要囫囵吞枣，不要水过鸭背这样就读过去，要深入的去读神的话，把神的话消化在你的心中，默念在你的脑中。除了祷告，除了读经，还要祷告，迫切的祷告，认真的祷告，对每一个人所请求你的为他们祷告，对自己的需要好好认真的祷告，并且在默想里面想自己过去有什么得罪神的，生命哪个地方我们有软弱的，我们一样一样向神的承诺来承认，我们就可以重新得着能力。那个人方面我们要有这样的独处了，但是圣经这个诗篇四十六篇这边讲到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我们啊，神是我们的能力，我们一共出现了七次。你看我们中文里面啊，这十一节里面一共出现七次，我们原文是六次啊。那为什么提到我们呢？原来是人要我们明白，神帮助的是一个城，一座城，城是具体的人合成的，才叫做城。我们这个我们呢，也说明我们是在一起呢，是彼此息息相关的。我们应该有彼此来往、彼此帮助的这一个观念，使我们能够得着力量，面对任何的敌对的势力。我们不能够单独面对这个敌对我们的势力，我们要常常聚集在一起。今天我们有疫情，我们不能够实体的敬拜或者实体的在一起，大家彼此勉励。可是我们要把握机会，借助我们的电话也好，借助我们的这个 WhatsApp 也好，借助我们常常沟通的方式 Zoom 或者是我们 Skype 啊，我们要常常去鼓励见面啊。假如你疏于见面呢，慢慢我们都会孤立，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就容易受到恶者的攻击啊，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灰心，很容易跌倒。我们要明白，神是供应链，他有丰富的供应，他给的是丰盛的生命。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常常去引用神的能力的源头，就是这位圣灵啊所给的生命的河水，我们要常常去引用它，常常跟它来往。诗人说，神是我们的供应，神就是那道河，神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神常常给我们重新得着这个活泼的灵。但愿我们常常来到他的供应面前。第三，我们看诗人不但讲到神是供应者，神也是掌权者。诗人说，万民都起来喧闹，哇，很多很多声音，周围不是单单一个民族，是很多民族。今天我们都知道，这种声音到处都可以听得到。有的他们某一些宗教，他们借助移民的政策，利用了他人国家的福利，长久居住在那国家，就在那边 做出一些恐怖的袭击，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社会不安宁。有的高举自己的肤色，他们的肤色才是最重要的啊，什么啊 BLM 啊，都是认为自己是肤色不可以不受重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重视，不是某一个皮肤颜色的人才受到重视，因为某一些人搞这种皮肤啊种族至上的，结果呢就把历史推翻了，就把一些历史伟人的铜像推翻了，把历史伟人所做的那些功劳都一一否定了啊！这个万民的喧闹，不是单单民族而已，不是单单宗教而已。我们看到的有的人有政见，最近美国的大选里面，哇，那个声音啊，很多很多的声音，其中有一种声音最厉害的是什么呢？记者的声音。有一派的记者，他站在某一个政党，他们某一个政见，就一起攻击他们的政敌，哇，触动他们的这个新闻啊，新闻都搞，对对方很不利的。当然，今天不是单单这一个抱着这个选举的问题而已，我们今天有时候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常常都会遇到一些网络霸凌的事情，用网络来去欺负一个人，来去误导人去。相信一些谣言，哇，这些事情多到不得了，都是万邦万民里面的喧闹。他说，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喧闹看起来势力非常大，但是神只要用一句话，都可以废掉他们。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废邦啊。但是我们看见，神一言竟然可以废掉这个亚述王他的军事力量。啊，刚才我们所提的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来围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但是在那个耶路撒冷外面大声用希伯来话对着这个城里面的人讲话啊，恐吓他们，他还写信给这个西西家王啊，说你的神有救过你吗？别的神有救过他们的国家吗？还不是一样毁在我的手中？有哪一个神能够拯救你们呢？哇，很多很多这种叫人心灰意冷的话。结果西西家王把他的信拿去在圣殿里面摊开，就向神在那边祷告、呼求，甚至哀求神。神就派以赛亚来跟他讲：今天你看到这个亚述王，明天这个军队这个王都不会在你的城墙外面了。那一夜，圣经里面记载，神派了一个天使出去城外面，杀死了亚述人的军队啊，那些军人啊，185,000人，一夜之间，一个天使就杀光了。神的权柄非常大，一句话吩咐，一个天使就可以完成他的使命。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啊，他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起来为我维护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可以起我父差十二营的天使来吗？主耶稣有这个权柄，他没有用这个权柄，神一句话就可以有大能力显现出来。所以当我们看到世局是这么混乱的时候，我们不要在那边善意的去随便的去批评，随便去论断，我们要看神的作为。圣经里面诗人说，你们来看神的作为啊，这个是诗人在这边所提的，要看神怎么作为呢？结果他们就是指这个历史上的事件，亚述王他的军队185,000是怎么样死，这个王后来回到国家里面又被他的儿子杀死了，夺取他的这个王权，那这个等等啦，都是神自己的作为。我们要看观看神的作为，我们今天不是看得到这些什么所谓的很大的这种谋杀事件，不是。我们要看回历史里面，特别是教会的历史，神怎么样借着软弱的仆人可以成就极大的工作，神国度的工作，神怎么样发一言，教会就复兴起来。神不一定是常常用一些博士或者特别有口才的人就完成他的这个福音事工或者天国的事工。有时候很简单，一些很平庸的 简单的一两个妇人祷告，神就兴起这个复兴的工作。这个我们要看复兴史，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一个个去讲这种复兴史。可是圣经里面叫我们要去观看神的作为。弟兄姐妹，不但我们要观看神作为，我们还要看，我们要等候神，我们要在神面前安静。圣经里面说，你们要休息，意思说你们要静下来，你们不要做什么，神会替你做事。有时候我们信不过神啊，我们常常以为只有我们的方法，我们要去筹款啊，我们要去想办法，神才能够动工。不是这样的，不一定，有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够做，神就替你做。1812年的时候，在印度，这个克里威廉，他毕生献上给这个印度人，他不但是传福音，他还替他们制作这个文字啊，有他们会讲，但他们没有文字的，他替他们发明文字。除此之外，他还印很多书、字典等等。他1812年的时候，他的那个印刷工厂才起来没有多久的，以为可以印很多的书啊、圣经啊、字典给很多很多的印度人民可以分享。谁知道一夜之间非常大火焚烧了，怎么样烧？没有人知道。啊，那个克里威廉站在那边看着大火焚烧整个工厂的时候，真的是默然无言，傻在那边。可是，在来临的主日，神竟然给他安慰，让他讲这个46篇第10节。他说：“你们要安息，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他就讲了这一篇信息。他知道神是掌权者。他讲完之后呢，在场很多记者都要看他有什么反应。有一个记者就说：“竟然在这个日大的熊熊的烈火之中，看见这个事工是何等的伟大。”这些记者赶快回去写文章啊，到处去发。结果，这个经济资源从四面八方来。2个月之内，克里威廉重新可以建造这个工厂啊，因为那个钱足够到可以负担父亲他所欠的，还可以建起新的工厂，重新做神的工作。这是一个奇妙的作为。我们照神讲的要做，我们没有问题，他只要发一言就可以成就，因为圣经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神一发言，万民通通都要平静下来。我们也一样，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面看到神的命令，看到神自己的作为，我们就安静安息在他的面前，等候他，他的拯救必定临到。在结束的时候呢，我要提一提马丁路德，他写了这首歌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我们中文翻译上主是我坚固保障，里面第一节说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雄峻勇坚强，上主使我安稳前行，助我乘风破海浪，恶魔盘踞世上，人谋兴波作浪，猖狂狡猾异常，狰狞残暴非常，阴险绝世恶无双。第二节，我若单凭自己力量，自知断难相对抗，幸有一人挺身先登，率领着我往前方。如问此人是谁，乃是基督我王，统管宇宙万方，自古万民供养，定能将群魔扫荡。这首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呢，是来自46篇。当马丁路德起来钉上这个95条论文大纲，反对罗马天主教很多错误教导的时候，教廷教皇很多其他的，他们那些整个罗马天主教都起来要抓他，要害他，逼迫他。他逃到很多地方，曾经在这个沃特堡啊住了11个月。当他很低潮的时候，心里面很难受的时候，他就会请他的好同工叫做莫兰顿。他说：“莫兰顿啊，来吧，我们来唱诗篇第46篇。”其实是唱这首他写的德文的啊，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为什么他唱这首歌呢？他自己解释说，他说我要颂赞这位天上的神，因为他以他的能力和奇迹来保守而防卫了教会和他自己的真道。虽然周围有很多很多邪恶的灵，还有地狱的门，但是神竟然让教会能够抵御恶者不见邪的那些恨意一直临到教会，包括还有外在世界的力量，还有内在情欲罪恶的力量，一一主都使他能够胜过。所以他是要颂赞神，带领他能够面对这一切来的不利的这个影响，不利的攻，对他不利的那些攻击，他从这首歌里面重新得着力量。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倚靠神不是在患难时候的就自动倚靠神的，现在在我们很平安很安舒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好好的仰望他，好好的亲近他，来去看他的作为，来默想他，深深的认识他，并且也坚强的来依靠他。好像我们在磨难的时候，在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很自然的就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常常说，危机不是造就一个人，危机是要显出一个人的真相。什么意思呢？你平时遇到困难，你会找什么？当你遇到患难，真正患难来的时候，你就会自动倾向去找那个对象。一个酗酒的人，他遇到困难，他就找酒瓶的。一个吸毒的人，他来到困难的时候呢，他就找回这个毒品的所在。我们假如平时没有依靠主，在患难来的时候，我们会找回我们一向来所依靠的，可能是医生，可能是医术，可能是一些特长，可能是一些辅导家。但是我们真正应该依靠的是谁呢？是我们这位全备的神，因为他提供了我们避难所里面给的平安，他提供了我们面对仇敌里面而有的这个水源，这个供应。他也提供了给我们看见他是掌权者，我们可以顺服他，他是我们的神，大能大力的神，我们可以完全放心的投靠他。请问你还有什么地方比神更全备吗？为什么我们不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恩，常常来他的面前呢，依靠他呢？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一位全能的神，全备的神，你也是完全掌权，你是能够提供我们不但是我们肉身所需要的拯救，或者肉身上的缺乏你都能够补足，你还是我们心灵里面的力量。是的，你实在是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你。今天让我们借着你的话重新来投靠你，重新来奔跑前路。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